俄军崩溃，英国重磅出击。专子被禁，香港图书馆下架敏感书。声援复查，此版名夫批友人不敢怒。欧盟对北京转强硬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希望之声阅览新闻。今日系5月13号，礼拜六。下面系详细嘅新闻报道。俄乌战场局势开始明显逆转，中共却喺呢个关头派特别代表前往乌克兰调停，想促成和平谈判。5月12号，亚格纳佣兵集团首脑普利戈津怒批俄军话，巴克姆特的乌克兰军队展开反攻，俄罗斯正规军战败溃逃，放弃侧翼阵地，令到乌军夺取前线。俄罗斯方面否认战败的讲法，但 CNN 记者随后采访乌克兰前线指挥官，获悉乌克兰在巴克姆特确实成功推进大约3平方公里，虽然只是一小部分，但足以令到乌军士气大振。乌克兰指挥官还透露，带头逃跑的其实是亚格纳佣兵团。除了前线告捷之外，盟国方面亦都传出好消息。英国国防大臣华内士宣布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巡航导弹暴风之影，成为第一个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武器的国家。暴风之影有隐形能力，射程远达250公里，可以攻打俄罗斯领土克里米亚。乌克兰现有的导弹射程最远只得79公里。英国提供暴风之影，可能改变俄乌战场的游戏规则。所以俄国官方愤怒地表示，我们将这项决定视为伦敦极端敌对之举，目的是进一步对乌克兰提供武器，导致局势严重升级。就在上述的背景底下，中共外交部12号宣布派遣特使、中共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在5月15号出访乌克兰、俄罗斯、波兰、法国、德国，调停解决乌克兰危机。李辉和普京政权关系密切，曾经担任10年中共驻俄大使。2019年卸任之前，普京授予李辉友谊勋章。李辉在俄国官媒塔斯社发表署名文章，题目就是《青山不老，友谊长存》。李辉此行是否能够促成俄乌和谈，目前仲是未知数。不过已经有观察人士认为，俄罗斯战败嚟得可能比预想中更快。5月10号，以永久中立闻名的瑞士突然宣布冻结俄罗斯央行在瑞士的74亿瑞士法郎资产。瑞士仲认为将俄国资产交给乌克兰进行重建工作，从法律上来讲是可以的。但就在没几耐之前，瑞士联邦委员会仲表示，将冻结的俄国资产交给乌克兰是不合法的。同一日，美国司法部宣布将俄罗斯寡头康斯坦丁·马吕费耶夫被扣押的540万美金资产转移给乌克兰政府。台湾战略专家林廷辉在关键时刻中分析说，西方这些动作似乎显示俄乌战争进行到了割地赔款这一步。林廷辉说，从历史上来看，战争结束的时候通常做两件事，一是割地，一是赔款。西方国家做事不是随便一个政治动作，特别瑞士联邦委员会亦确实引用了法律。瑞士将俄国资产转给乌克兰，可能是有法有据的第一枪，欧洲其他国家可能跟进。林廷辉认为，瑞士等国够胆这样做，就意味着俄罗斯跟着下来会演变成战败国，未来北京还会面临一个要不要选边站的问题。美丽岛电子部董事长吴子嘉亦都话，瑞士立场的转变是天大的事，应该是北约高层和欧盟领导人分享重要情报，认为俄罗斯溃败是短时间的事。瑞士政府发言人话，要用俄国资产来重建乌克兰。美国这两日亦话，要将资产直接拨给乌克兰。吴子嘉甚至猜测，不排除北约要对俄罗斯动手的可能。讽刺时弊的香港专子漫画至今已经连载40年，但遭到港府6次阻击之后，将在5月14号停刊。同时，香港公共图书馆清除有关专子的书籍资料以及有关六四镇压的书籍。 香港自媒体杂志社12号报道公共图书馆下架敏感书籍的消息，说原本在图书馆网站搜寻专址能够找到有21条资料，包括18本漫画集和一些收录专址作品的合辑，但现在这些资料都被下架，系统回复没有符合的检查结果。自由亚洲电台更加引述消息人士指出，六四纪念日前相关书籍亦被下架，例如64位香港记者联合撰写的《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》，上个礼拜还在这里，现在已经消失，怀疑香港政府文革式清洗历史书籍。自由亚洲盘点发现，被香港图书馆下架的六四书籍，从2021年11月的29本急增至146本，包括香港记协的《人民不会忘记》、程翔的《六四反思》，以及赵子阳、香港支联会、黄丹、程翔、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人的著作，全部都被撤下。目前幸存在图书馆书架上的只有3本英文著作。从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，香港图书馆至少经历5次敏感书下架。香港著名作家陶杰认为，毛泽东说文革要每7-8年就循环一次，可能这个是香港文革的开始。陶杰说，图书馆下架敏感书，可能在出版商和学校当中也会引起一阵恐慌，认为这些是禁书，或者认为拥有这些书警方会上门拉人，因为香港人不懂得中国的潜规则，所以每个人都情愿缩手缩脚。现在大家又都有国安热线可以举报，由1989年起至今，这类书籍已经卖了数以万计。如果你当这些书是非法枪械，很多人家都有，这个会引起海啸效应。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傅察在中国被捕，与外界失去联系，至今已经超过50日，近期援救声音不断。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表示，面对中共强力打压，台湾只有团结起来，才能够保证自己的生存空间。文化界人士自发组成的声援傅察联署工作小组，5月12号举行记者会，公布一份声援联署信，呼吁北京当局尊重傅察依中国法律应该享有的权利，包括给傅察和家人以及律师联系，并且尽快公布调查结果。公开信获得出版、学术、文化及媒体界超过350人联署。赤坂明夫当日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表示，傅察已经失踪50多日，不能够同家人、律师见面，外界甚至不知道他被困在什么地方，这个是赤裸裸对人权的侵犯，是违反国际社会常识的。赤坂明夫指出，面对中共政府的倒行逆施、强力打压，台湾社会只有团结起来，才能够保证自己的生存空间。但是令人遗憾的是，一些台湾统派文化人经常用犀利的语言去批评台湾政府，但是面对中共政府的时候，却既不敢怒又不敢言。台湾陆委会较早前曾经透露，傅察人是平安的，但尊重家属意见，不对外详细说明情况。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表示，傅察母亲、妹妹和太太都被中共警告。5月12号，欧盟各国外交部长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非正式会议，寻求重新调整欧盟对中国的共同立场。立陶宛外长直言，应该做好脱欧的准备。据自由时报报道，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外长比尔斯特罗姆表示，欧盟应该讨论如何团结一致和中共打交道。比尔斯特罗姆说，中共的强势在台海的军事形势是我们要非常严肃看待的事，与中共打交道绝对不能够天真。立陶宛外长南斯帕吉斯亦敦促欧盟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。他表示，如果你站在一个软弱、对中共有战略依赖的立场与中共往来，会令到我们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。很长时间以来，我们和俄罗斯就处在这种位置。南斯帕吉斯还强调，他并不是呼吁和中共脱欧， 但是俄国侵略乌克兰确实导致欧盟和莫斯科关系破裂，以此为鉴。欧盟需要为这种风险做好准备，需要设想脱欧的可能性。譬如如果北京武力改变台海局势，欧盟就需要做出反应，而这个就导致某种程度的脱欧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表示，他已经将倡议文件送交各国，定义并且重新调整我们对中国的立场。他表示，中共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导致欧中关系紧绷，如果中共不出面阻止这场战争，我们就没办法和中国有正常关系。
好了，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多谢你的收看，下次再会。